愿主你平安。我们又一次的来到主日的早晨来聆听神的话语，愿主也继续的用着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早晨的时间你也继续把恩典赐给我们。我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感谢你今天也借着斯提凡殉道这件事情，要开启我们的心。主啊，我们盼望你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也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求你来继续的祝福我们大家，一起来聆听你话语的时间。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来明白你的真理，好让我们活出来，成为讨你喜悦的儿女。主啊，你祝福你的仆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感谢主啊！我们又一次的来到主面前，来有机会聆听神的话语。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54到60节。刚刚就传道已经帮我们带我们已经读过了。那我想在开始讲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先知道这段经文主要讲的是谁啊？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一个主人公叫斯提凡。那斯提凡发生什么事了呢？他殉道了。当然在殉道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上帝没有离弃他，是圣灵充满他了。所以我们形容这个殉道者表示叫被圣灵所充满的殉道者。我相信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听道里面，或者是我们读的书里面，大家会可能听到关于殉道者这个词一点都不陌生。什么叫殉道者呢？就是为了主的缘故，把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牺牲自己来荣耀主名的人，那些人叫殉道者。在分享这个之前呢，我们也知道最近在美国发生了很严重的这个抗议活动哈，因为一个黑人弗洛伊德这个死了，然后呢激起了几个星期的抗议活动，现在都没有平息下来。那大家都在换着各种的方式用各种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人权的尊重哈，所谓的人权的尊重。当然他们这个有个口号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叫 BLM， 就是认为黑人的生命是贵的就是觉得就应该为黑人争取这个权利。但是我个人看新闻，然后我自己有一个总结哈，我觉得有时候人借着这个人权为理由去剥夺无辜人的生命和这个财产的时候，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人权危机和人权灾难。就是你在满足自己权利的时候，你却不尊重别人的权利，你去抢人家的商店，你去烧人家的车，你去抢人家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抗议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那种初衷所以现在全美国好多的地区，好多的人都在一看到这三个字很有名叫 Black Lives Matter。 那我想今天读了这段经文，我也想了一个同样借这个口号，也是 BLM， 但是这个字母呢改一下叫 Believer， 就是我们信徒的生命也是贵的呀，对吧？也是 BLM 只不过没有人为我们发声而已，就像斯提凡一样的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是因为你看一个黑人死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上街，黑人、白人，当然还有黄人还有不黑不白的大家都上街，要抗议要争取这个权利要为他发声要为他站队要支持他呀。可是我在想，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使徒们在哪里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读这段经文有没有想过，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使徒在哪里？然后呢，那门徒在哪里呢？不要忘记了，大家还记得吗？此时此刻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有多少人呢？多少人呢？至少8000人，对吧？至少8000人。那中间也是圣经记载说，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可了不得呀，每一天那么多人，我想我们保守估计吧，就以圣经算的数字来讲，8000人吧。弟兄姐妹，你能想象一下吗？当一个人被斯提凡是他们的中间一员被打死了，然后呢这8000人居然销声匿迹，一句话都没有讲，这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再另外想一想，如果这8000人上街，上到哪里？上到耶路撒冷街大街上去，也举着口号，同样的口号就是 BLM BLM 的时候，这个我相信也是一个震撼性不亚于今天美国这个社会发生的震撼性 可是很让我们奇怪的是，使徒居然没有出面，那八千信徒也没有出面，也没有打着标语，为什么呢？这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教会不是这世界上的权力机构，所以他不会用世界上的法则去要求自己该有的权利。这就是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一粒麦子》，放下自己应得的权利，做像耶稣一样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这位被圣灵所充满殉道者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看见了，就是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所用的方式和方法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分享这一段经文题目就是圣灵充满的殉道者。初期教会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也有顺境和逆境，还记得吗？几个星期以前我给大家一起分享过保罗和耶稣的人生波浪线啊，我们也有自己的人生波浪线。同样初期教会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也看到了他们在顺境和逆境的这种波浪线中间走过了复兴的道路啊。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八章我们会看到这一个图形，就是第二章的时候看到了圣灵降临，彼得一次讲到三千人悔改，开始圣灵的开始教会的复兴，然后继续往上走，走到第三章，一个这个生来是瘫子的被医治好，接下来呢就有多少人悔改呢？5000人悔改，一下到了8000人，然后呢接下来的第四章开始经历了逼迫了。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教会好像在这个顺境过程当中啊，一下子就掉到了一个逆境的低谷中间，但是呢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圣灵是这个教会是主的身体，主要为教会负责任，所以圣灵依然在教会做工，就是充满了使徒们，后来呢这个教会就再一次复兴起来。但是到了第五章发现又掉了一个低谷，什么呢？就是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两人欺骗圣灵，这个一下子就内部开始有了这种欺骗和不诚实，这又是一个魔鬼的诡计。所以好像从一个教会复兴的状况来讲，这是一个低谷啊，但是没关系，因为教会依然是有圣灵工作的地方，所以教会解决了这个难处之后，圣灵再一次复兴了教会。这是到五章中间部分的时候，到了五章下半部分，教会又一次遇到了逼迫，那这是一个小小的又一个陡坡。然后到了第六章呢，就上个星期那个两个星期以前就传道给我们分享了第六章，从教会内部产生了纷争，产生了埋怨，产生了不和睦，所以这又是一次的逆境。然后这次逆境还不算数啊，解决完之后呢，稍微又来一次小小的高峰的复兴。但是呢突然今天又掉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发现哇，这个执事居然被打死了，之前的逼迫只是皮外伤，现在是要了命了，对吧？那这种逼迫，这种社会的压力给教会带来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们透过斯提凡殉道，这个好像是教会的逆境的低谷，却看到了是为下一次更大复兴做了跳板。所以到第八章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怎么样呢？就开始四散了，大家就开始到各个地方去传道。所以我想把这个波浪线让大家直观的看到，就是教会它的成长和复兴，它不是一帆风顺一平，这是平步青云直线往上冲的，而是经历了低谷高峰，低谷和高峰。今天在你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属灵生命成长也是这样一条波浪线。好，有这样一个基础之后，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七章，就是这个低谷啊，看似是低谷，看似是不好的事情，如何成为第八章的跳板，成为复兴的跳板。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做工，圣灵在群体中间做工，圣灵也在个人身上来做工，就是今天这个斯提凡。那我们看圣灵如何充满斯提凡，让他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与众不同的表现。首先第一个，他的心灵里面他享受了圣灵的同在啊，外面的环境啊很危险，叫险象丛生，但是里面却有圣灵的安慰，这是他的心。第二部分呢是他的眼睛，圣经记载说他抬头望天，看天，看见了神的荣耀，这是他的眼睛，他被圣灵开启，他看清了地上的混乱，他也看见了天上的荣耀，这是他的眼睛。第三个呢是他的口，也是他的嘴，由圣灵所管理。他虽然是命悬一线，可是嘴里面却没有说任何一句威吓和凶恶的话，相反他用祷告代替了别人对他的仇恨， 他为那些仇杀他的人向神面前向神献上赦罪的代求，他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呢，这是他的嘴。所以我想大家可以记住今天我们分享的主要三个点，第一个就是心，第二个就是眼，第三个就是嘴。那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相信先从心而开始，然后会带动我们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能看得见的东西，最后有一个正确的评估，最后也会带出我们的行动，就是我们的口包括我们的手去做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情。啊，我们接下来就看第一个，心想圣灵同在。圣经的54和55节的上半节这样讲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两种人不一样的这个被充满的这个心，什么东西心充满他的心灵哈。这些会众或者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是被愤怒所充满，但是斯提凡呢是被圣灵所充满，因为他的心里面有主。咱们中国元朝有一个教育家啊，叫这个许衡啊，这个人有一天他跟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去走到一个路上，天很热，走到一个树下之后抬头一看，哇，是个梨树。他们就上树，几个朋友啊就上树开始摘这个梨就吃啊，啊好爽呀，能解渴又甜还有能解饿。但这个许衡坐在树底下一动不动，别人给他拿这个梨吃他也不吃。别人就问他说，这个你为什么不吃呢？他就说，不是自己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吃呢？其他朋友们说，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哪有东西是别人的，谁拿到就是自己的，这个树恐怕早已经没有主人了。许衡说了一句话，他说，梨树无主，难道我们的心也无主吗？所以面对环境你怎么去应对它，你心里面没主啊。咱们中国有个成语叫六神无主哈，就代表的是你乱了啊，你乱了方寸，你不知道干什么了，你心里面没有主，你肯定在环境面前你胜不过。那今天呢，我们看见圣灵亲自就充满在斯提凡心里面，让他不是六神无主，让他是有主有依靠。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环境是多么的险恶啊！外部的环境险象环生，斯提凡以一个人去敌对这五个会堂里面的人。注意啊，这是会堂里面的人啊，这不是简单的人，这些人都是懂得律法，而且他们可以有权直接就审判斯提凡。斯蒂凡指出他们五样罪来啊，我们是看过圣经的话大家可以总结一下看一下这个第七章那个后半段的时候就知道了。斯蒂凡提出他们有五样罪，第一样罪就是他们应着景象，51节，然后还说他们是抗拒圣灵，还说他们杀害先知他们也会定死，他们也曾经定死耶稣，他们也不守律法。这五样罪提出来以后啊，这些人听了之后特别特别生气，没有产生悔改，反而产生了更大的仇恨。这我就把他们这个圣经里面对他们的描述跟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那个描述啊做了一个比较哈。大家知道曾经那三千人悔改的时候啊，是听了彼得讲道说你们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些人听完之后是什么？哎呀，心里感觉扎心，然后呢就开始问彼得，我们当怎么办呢啊，然后彼得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信耶稣基督。哎，这个反应跟今天这些人的反应我想做一个比较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就这些人是圣经记载说他们极其恼怒，说明他们心里面心生怒火，而不是心里扎心。你看这个同样的福音同样的信息讲给两群人，两群人却有不一样的反应。第二呢，他们咬牙切齿，咬牙切齿是不是需要动嘴啊，对吧，大家应该会咬牙切齿吧哈。既然说咬牙切齿，那说明肯定要动嘴啊，那你动嘴你干什么呢？他们的动嘴是恨之入骨，要像要活剥你啊，吃了你一样。但是那群人是什么？向彼得求救，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才能得救啊？就这意思，我们该怎么办呢？哎，有时候就发现啊，真是同样的福音信息却对不同的听众产生了不一样的反应。当然也有人说了，说你看这斯提凡啊，我想大家可能读到这里也可能有点点跟这个人讲的话差不多，能有点 有点点，你觉得他有点道理哈？他怎么说呢？他说斯蒂凡在这个地方一点都不聪明。怎么不聪明呢？你看哈，他处处讲出人家这个罪那个罪，这个罪那个罪，他讲人家那么多罪，人家当然生气了，对不对？你看你要说点好听的话，你要那时候要婉转一点，委婉一点，对吧？给他们吹吹牛啊，给他们这个捧捧他们呀，那你不至于死呀。那我想讲这话的人应该是不懂得什么叫传道者的职责和传道者的心肠。曾经有一个布道家到一个地方去讲道，他站在台上讲了三天，都是讲人罪，讲人的罪，讲人的悖逆，讲人的堕落，讲人的败坏。讲完之后呢，三天之后呢，有一个人年轻人坐在下面实在坐不住了，他就举起手来大声给这个传道人，这个布道家就喊着说你这样每天都讲，让我们心里很难受。那个布道家给他讲一句话，他说年轻人呐，你现在不悔改，等到你下地狱的时候，你那时候比现在要痛苦万倍。我想斯蒂凡为什么要讲罪？难道不懂得咱们中国人讲的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吗？斯蒂凡不傻呀，为什么明知道人家不喜欢听罪还要讲罪呢？因为他是传道者，他要尽忠于他的职责，他是上帝的仆人，他要满足，他要成就上帝的心愿，所以他讲出他们的罪来。我想我们今天就不会像这个人讲斯蒂凡是咎由自取了哈，说他你看不会讲话，他乱讲话，不是，而是他有传道者的职责和传道者的心肠。但没关系，我想如果他是犯错的话，肯定圣灵不会充满他了，但是从后面一句话就看得出来，圣灵充满他代表什么？上帝赞许他这样去做，因此他批评责备这些人不肯悔改是对的，所以圣灵就开始充满他。那圣灵充满他有个目的，当然什么目的呢？我们看《使徒行传》发现了好多圣灵充满人的时候，有讲道有能力啊，能行神迹啊，讲话有勇敢的这个有勇敢的气质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圣灵充满斯蒂凡的时候，有不一样的目的。啊，我看这幅图书的时候，我觉得呢，这个地上和天上真的完全不一样。地上是什么呢？这些人要把斯蒂凡要吃了一样哈，就是要生吞活剥一样的。但是天上却是什么？特别安宁，甚至呢，伸下一只手来要把一个冠冕放在斯蒂凡的身上头上。注意哈，这是人类历史教会历史当中唯一一个为主的缘故被死的殉道者，这个人就是斯蒂凡，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名字。什么后来的殉道者 Justin 啊、尤斯丁啊等等这些人呢，那都是后来居上，只有这一个人他是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使徒们都没有这权利啊，没有这资格和尊荣，一个区区小小的厨房的后厨管理人员掌勺的一个人，他居然成为第一名殉道者，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份荣耀。那一天圣灵充满他，为什么目的呢？其实圣灵充满斯蒂凡不是为了某项事工，也不是呢要表达要斯蒂凡更好讲道，也不是要表明斯蒂凡比别人更属灵，而是要表达一个上帝临格在人的困境中间，他要亲自借着圣灵的充满表达神个人性的关怀和安慰性的同在。圣灵为什么充满他？不是让他再继续做工作了，而是要圣灵要亲自与他同在，是要表达神看他，神爱他，神与他同在，要关怀他，要安慰他，与他同在，一同面对艰难和困苦，甚至危险，死亡的危险。啊，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个恩典。有时候圣灵的工作好像是那种地大震动的工作，但是有时候圣灵的工作充满之后的工作就是那么的放在人心里面，只有自己能感觉到，别人感觉不到，但是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力量。为什么神会充满圣灵充满他？是因为神不是事工导向的神，神是关系导向的神。啊，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一个人快死了嘛，那你就不能为我做工作了嘛，啊，算了，不要你了，我选择下一个人为我继续而活，对吧？找一个下次身强体健武功高强，比如说像我一样啊，这样的话他们打不死你啊，你就继续为我活。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是这个人已经为他尽忠到死了，到死的时候上帝都没有抛弃他。因为神不是功利主义的神， 神是一位以爱为重的神，所以跟人，人跟人不一样。今天我们经常能听到说，哎呀，人会利用人啊，对吧？有你有价值的，他会利用你，他跟你搞关系；你到没有价值的，他就弃绝你了。所以棋子很容易变成弃子，棋就是下棋的棋哈，那个棋子很容易变成弃子，那个就是离弃的弃。但是斯提凡不是棋子，也不是弃子，斯提凡是什么？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圣灵充满他。我相信弟兄姐妹，你和我有很多的时候，其实也经历了这种圣灵，这种个人性的关怀和安慰性的同在。有时候可能你还记忆犹新，有时候可能因为这个日子过的时间长了你就忘记了，但没有关系，为什么？最起码你我都曾经经历过，相信神不会丢弃我们，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他爱我们，在顺境当中他爱我们，在逆境中间他也照样爱我们。那这段时间我也自己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安慰哈，我说圣灵有时候会借着一些弟兄姐妹也会安慰我们。那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我收到一个姊妹从北京给我发微信过来，她说呀，她说啊，我跟一个于姊妹一谈起你的时候啊，我们俩就流泪啊，就为你祷告呀。我知道他们看新闻，因为第一个这里疫情很严重，第二呢，我们家庭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聚在一起，所以她特别去打听，透过另外一个姊妹来问我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怎么样。她说听了都挺好的，我就特别感谢他们哈。其实真的不光是我这段时间得到了从北京弟兄姐妹来的安慰和鼓励，其实我同样是从我们中间的秦牧师啊、师母，还有诸位弟兄姐妹同工 SGV 的弟兄姐妹，还有 Rachel 的弟兄姐妹那里得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鼓励和安慰你们祷告安慰我，我想在我的心里面真的是我认为这就是圣灵给我的安慰可能没有什么太我们也不能见面哈，也不能谈，但是就是透过网络一句话两句话为我祷告，我内心里面真的很受感动。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我想表达我的现有，真的谢谢你们，你们成为圣灵安慰我的管道，我心里面很受感动盼望我们常常可以这样经历圣灵个人性的关怀和安慰性的同在无论是在我们的疫情中间，还是在我们家庭可能遇到了一些经济的危机，还是我们明天要找工作，或者是我们身体上有一些难处，我们希望我们不会失望，不会沮丧，而是每一天都呼求神，求神灵圣灵每天在我们心中赐下安慰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斯提凡呢，他的眼睛被圣灵开启哈。圣经里面记载说斯提凡呢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个也是在斯提凡身上也是独有的一份荣耀，因为圣灵因为圣经里面记载只有这一次是耶稣站起来的，也不会有第也没有记载第二次只有一次，就是在这里，就是为了斯提凡而站起来这个是很，我觉得斯提凡看见了所以不怕死斯提凡不怕死是因为他看见了耶稣基督在天上站起来了所以有时候眼睛你看哪里，你看见什么很重要，你能不能产生信心，你是产生信心还是灰心，产生盼望还是绝望，在乎你看什么，在乎你看见什么我比较喜欢这个小孩的眼睛哈，特别透彻哈，特别湛蓝湛蓝的那个就是看得非常清晰那斯蒂凡在看这个天之前他肯定先看周围环境了，但是看周围环境的时候，他看见的不是石头多么大，他看见不是自己头上被打了个包，他也看见的不是说身边这些人，哎呀，今儿活不下去了，这下完了。他看见的不是这些，他是看见的这个世界上的混乱。因为原文圣经里面有个这个句子里面也提到一个这个转折词哈，就是叫但当然这个但翻译成就是然而或者然后的意思，它表达的是一种时间次序，也就是说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之后他才开始凝望天空看见上帝荣耀，那在没有望天之前他看的是什么，他看见的是周边的环境，但是他看周边环境的时候他也看见的是这个世界的混乱，因为他已经提到了犹太人有五样罪，所以呢我就把他看见这个世界的混乱接着那五样罪呢我就把它做了一个罗列哈。第一个，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他看见了这个世界是只喜欢听美言不听真道的混乱世界。因为他讲了那么多道，这些人是什么？捂着耳朵不听他。 就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责备的话，只能听夸赞，不能受责备。第三个，只爱慕虚荣，不肯悔改。第四个，抵挡上帝，不愿悔改。第五个，假冒为善，不能称义。所以当斯蒂凡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真的很清楚知道这个世界的周围，就是在他旁边这些人都是被罪恶所捆绑，活在罪恶的痛苦和辖制中间的人。弟兄姐妹，我想讲到这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对我今天身边的环境有没有看清楚？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不是透过天上的看法来看的？有人到今天为止看世界，对的是美得不得了哈，觉得世界就是我的家，世界就是我的盼望，世界就是我的追求，一切一切的盼望都在世界上。但是其实谁在糊弄谁呢？我们以为得到世界了，其实世界才不理我们呢。我常常形容，我说我们今天跟金钱的关系，跟世界享受的关系，常常是单相思，明白？就是你爱钱，但是钱不爱你啊，对吧？有钱的人呢，有钱的人是磁铁，没钱的人呢，那就是不锈钢。你们理解什么叫不锈钢吗？就是连点铁锈都没有，光溜溜的。越有钱，人家越透过钱可以赚，就是磁铁一样，这里吸点钱，那里吸点钱，越吸越多。没钱的人那就是不锈钢。所以我们今天对这世界，我们有时候看不清看不透的话，我们会被世界糊弄。有人说，哎，我可聪明了，我才不会被世界糊弄呢，我糊弄世界还差不多，我绝顶聪明。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哈，有一个傻子流浪汉，经常这个游走于这个人群中间啊，在市场里面呀，或者人多的地方呀，街道上呀，许多人就喜欢嘲弄他，就欺负他，各种方式。但是中间有一个方法是这样嘲弄他的，就是让他伸出两只手来，又伸出来，然后呢，在他的左手上放1块钱，在他的右手上放5块钱，然后就让他说，你要1块钱还是5块钱？这个流浪汉呢，傻乎乎的就拿着1块钱走了。然后呢，大家见了他以后呢，每次都是这样嘲弄他，糊弄，就是玩他哈。然后来把手伸出来，他就伸出来，左手放个1块，右手放个5块。每一次这个傻乎乎的人都会把1块拿走，把5块又还给别人，大家就这样笑。过了好久，一个老太太实在是想知道到底这个是真傻还是假傻，她问他说：“哎，我问你啊，你是真分不清楚5块大还是1块大吗？”那个流浪汉跟他悄悄说：“我才不像他们那么傻呢，我要一次拿走5块，谁还跟我玩呢？”聪明不聪明？这叫绝顶聪明。所以我们今天玩不过世界，你不要认为说我在世界里面可以玩的，我在世界上可以玩的，我可以玩他，我可以糊弄他，我可以怎么样的，都在我的玩在我的手掌之中呢？不要想这么简单，我们其实才被人家玩了呢，对吧？所以就像这个傻子看起来傻，其实他一点都不傻。在今天我们的世界上，我们看看我们是多么的混乱啊！COVID-19 就是这个病毒还没有过去，快要超过1000万了，真的快要超过1000万了。然后呢，印度和中国前段时间发生了这个肉搏战啊，这是近几十年来4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突。然后呢，这个美国人黑人一下子死了之后，这句话成为名言了：我不能呼吸，所以戴口罩的都不能呼吸啊。然后呢，朝韩关系也进入了这个冰冻期哈。墨西哥这个星期发生了7.4级地震，重庆呢，水位这是近几十年来最高的一个洪水水位线。我想我用这一张这个 PPT 都放不下这世界上的混乱，太多了，列举不了这么多。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认识这个世界吗？我们真的看清了这个世界吗？基督徒对这世界的看法应该有3个层次，应该从现象到本质，从本质到精髓。第一个叫看见而看不清，有些人只看表面， 他只是看见了新闻，他也看见了媒体，他也看了电视，他也看了我刚刚提到那些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边，但是他没有看清，他还是活在这世界的潮流里面，他附和于这个世界，被世界的潮流所淹没。我用一种鸟来形容这种人的话，这种人就是鹦鹉。为什么是鹦鹉呢？因为鹦鹉自己不会说话，他的话都是从人那里学来的。人说你好，他也说你好，嗯，对吧？啊，人说你笨，他说你笨，对吧？大概就是这样子，他也不会自己组织言语。如果行的话，那我得跟鹦鹉学英语去，对吧？因为他们家都，他也都姓鹦嘛，英语也姓鹦，他也姓鹦。这是第一种人，只是附和，看见了。第二种人呢，比第一种强一点，叫看见也能看清。他看见了，他也能想一想，他也有分辨力，他也能判断。我形容这种人呢，就是老鹰。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子说，哎呀，我也知道这个地上的所有一切都是短暂的，只有天国是永恒的。看清了吗？看清了，没问题，但是没有产生什么行动，就是只看清了，祷告里面看清了，谈话里面看清了，就像我一样，讲道时候看清了，讲完道可能就看不清了，有，所以又活在这个原来的过程里面。而是我想我们应该要到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不但看清，我们还要看透它，就是我们要产生行动。有人产生行动，就是看透了之后呢，开始就是活在这个自我的里面，象牙塔里面，也不问世事，就两耳不闻窗外事，那就开始就这个看破红尘，对吧？然后呢，这个也卸甲归田，对吧？我也不跟这世界玩了，我要这个到深山老林里面去隐修去了。不，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人。圣经里面记载，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是世界的盐。”那我们就要去影响这个世界，我们要去带领这个世界来归向主。所以用一种鸟来形容的话，就是鸽子，它要把和平带到这世界上来。这样的一种人，就是出世而不厌世，过超世的生活，入世但却又不属于这世界，他是要去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去拯救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们是哪一种层次的看见呢？我们是哪一种鸟呢？鹦鹉吗？老鹰吗？鸽子吗？我们现在处于的是哪一种境界呢？16世纪英国有一个作家叫马洛，他写了一个这个小说，里面记载这个有一个主人公叫浮士德，这个浮士德曾经给魔鬼签了个约定协议，魔鬼服侍他24年，他要什么给他什么，他想吃什么吃什么，他想干什么坏事心想事成，他想做什么做什么，满足他所有愿望之后，24年很快就过去了，然后享受完之后就把他带入到地狱里面。24年来，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但是痛苦的日子却永远没有结束。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没有看透这世界，把自己卖给罪，卖给魔鬼，卖给世俗，卖给享受，但却不晓得只是得到了短暂的快乐和享受，却失去了永恒的价值。这样的人太多了，在你我身边真的是太多太多。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帮助他们看清和看透，带领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得到永远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使命。第二个，斯蒂凡不但看清了世界上的混乱，他也同样看见了天上的荣耀。我相信这两种看一定是同时发生的，要不然你只看见第一种，你没有看见第二种，你就产生不了盼望，也没有出路嘛。那斯蒂凡呢，被圣灵开启，他冲破眼前的这个险境，他看见了三件事情，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哈，说天打开了。天打开什么意思呢？就是地上拒绝他，天国欢迎他，就是天打开的意思。第二呢，他看见神的荣耀，说明地上要杀害你，要你的命，但是天父却喜悦他，因为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第三个，耶稣站在天父的右边，代表地上要羞辱你，但是天上却要赐下荣耀来，耶稣站起来要迎接他的殉道者。弟兄姐妹，斯蒂凡在困境中间，他往上看，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盼望。斯蒂凡在混乱中间，他往上看，因为只有这样他曾看到宁静。斯蒂凡在凶险中间，他往上看，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看到平安。 弟兄姐妹，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斯蒂凡，我看到什么呢？我会看到，哎呦，那个人拿了好大一块石头，这下不知道砸我哪里啊。可能我也会看，怎么没有人来帮助我呢？我都喊救了，怎么门徒哪去了，使徒哪去了呢？这些人。斯蒂凡不看地上的东西，斯蒂凡看天，环顾四周。如果我们只看环境，我们一定没有勇气和信心。就在今天，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疫情已经坚持了半年了，走了半年了，如果看环境，我们真的没有信心。我们唯独抬起头来仰望耶稣，我们才有出路，才有盼望。有一本小书，这本书书名叫《仰望耶稣》，它是这个莫德写的，周金海翻译的。这本小书在 Google 上可以搜到这个电子版，非常好的。我只能摘录它最后一段，前面它讲了非常非常多的。我查了一下 Amazon 上可以，这本书是应该是14块钱吧，当然有电子版的，大家就可以看一下也行。那有中文和英文的哈。他说要仰望耶稣。他说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仰望过耶稣的话，那现在就开始仰望耶稣吧。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信主是信主，但是仰望耶稣感觉好像那是别人修的，那是九层功夫才要修的，我现在只在第一层，我不需要仰望耶稣，我靠自己就行了。不要仰望耶稣，如果你之前没有仰望耶稣，那今天从今天开始你就仰望主，你不要依靠自己。第二个，如果我们以前仰望过耶稣，后来停止仰望了，那我们现在重新仰望耶稣吧。你说我仰望过，后来我有点失望了，为什么？因为上帝不听我祷告。不，上帝不是没有听你祷告，他听见了，只是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主权，有他自己的意志，他要成就，还有他要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想要的。要仰望主，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第三个，要仰望耶稣，单单的仰望他，不要看别的，只要看他，定睛在他的身上，不看环境，不看人。第四个，持续仰望耶稣，不要停止，不要停下来，不要半途而废。最后一个，永远仰望耶稣，这是我们信仰的焦点，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所以圣灵充满一个人，这个人就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的人是在看环境，之前的人是在仰望自己，或者仰望自己的手段，仰望后面有多少靠山。但是当圣灵充满之后，这个人完全仰望耶稣了，他抬起头来看天上的荣耀胜过他眼前的环境，他被外面的 他的内心的平安没有被外面的环境所影响，他时时刻刻在仰望耶稣。而一个人当完全注目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人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个人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斯蒂凡被圣灵充满之后的第三个表现，就是他口被圣灵所管理。57节和60节到60节告诉了我们这样的道理。当然在讲这个之前，大家应该对这个我现在图上讲这个讲人应该不陌生，对吧？在上个月他基本上是明星级人物啊，这个人说他自己是这个就是一代宗师，这个是这个武林高手，打遍天下无敌手，曾经把欧洲一个这个专门打这个职业拳赛的一个人，那个三下这个就把他给打倒了。那后来呢，印证是什么呢？在这个5月17号在山东淄博来一场比武啊，众目睽睽之下，大家那个看了一下他的真功夫，30秒之内被一个业余拳手 KO 三次，打在地上起不来，最后120啊，国内是120，咱们这边是911，打911过来才把他接走。后来在医院里面休养几天，鼻青眼肿。后来呢，你注意哈，出去之后脸被打肿了，嘴没有被打肿，还说自己很厉害。哎呀，所以网友评价说，嘴上功夫相当了得。他的功夫，如果嘴上的功夫如果匀到这个手上，可能不至于被人家30秒就 KO 啊。那人家就说了，嘴在我身上长着，我想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基督徒是这样吗？基督徒能这样吗？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不是，我们需要顺从圣灵的引导。那我就去看看斯蒂凡在圣灵充满之后他讲什么话啊。这张图片在提醒我们，周围的人全部拿着石头要打斯蒂凡，旁边的这个公会的领袖站在旁边，应该是大祭司站在旁边， 在这个监视这个行刑哈，叫行刑官。斯蒂凡跪在中间，睁开双手，眼睛望着天，张开口祷告什么呢？第一句话，求主接收我的灵魂。第二句话，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两句祷告，第一句祷告是为自己求平安的祷告，第二句祷告是在为别人求赦免的祷告。我说这在逆境和困境中间，特别是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冤屈的时候，斯提凡的祷告成为了我们今天祷告的典范。我们在遇到不公正的时候怎么祷告？主啊，主啊，你把他弄死，对吧？对吧？我们是这样的祷告，但是斯提凡不是，他是说主啊，你接受我的灵魂，意思是我要把我自己交给你，我生和死全在你手中。第二个，即便他们要杀我，但是我不恨他们，我不仇，我不报仇，我也不去说一些难听话咒诅他们，而是请你原谅和饶恕他们。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和没有被圣灵充满完全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这个上个星期只有传道呢有一句话我记得啊，讲道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啊，环境啊，就是什么样的环境可以来考验你属灵的成熟度，你在环境里面的反应可以考验你属灵的成熟度。你遇到环境了，这个时候才能写出你是真属灵还是假属灵，是装死还是真死哈，就是这个肉体哈。那斯提凡是真的一个属灵人，真的被圣灵充满，他的嘴被圣灵所管理，不讲难听的话。接下来他命悬一线，口无凶言，就跟主耶稣一模一样。你看这个圣经里面57-58节讲到了关于这个那时候的暴徒是如何的愤怒啊！你看他们呢恼羞成怒，他们刚硬到底，他们齐心涌上来要重新作恶，他们把斯提凡推出城外假装敬虔。那这一点呢我要讲稍微讲一点点，为什么说假装敬虔呢？因为他们认为斯提凡是个罪犯，他不配死在这个耶路撒冷圣城，就是他是个亵渎圣城的人，圣殿的人，要把他赶到城外去杀死。你看耶稣为什么到哥哥他去定死啊？就是因为这原因，他觉得耶稣是死囚犯，就不应该死在耶路撒冷，就应该弄到外面去。有时候我发现人啊，就是假借敬虔之名行不敬虔之事的时候啊，特别勇敢，特别勇敢，就是无人可以拦得住他。有一个穆斯林啊，骑着骆驼追他的这个仇人，就差几百米就追到了，但是远远听到了他们的清真寺播出了祷告的那个响声。咚咚，开始唱了，这下怎么办呢？继续追还是怎么办呢？哎，还是停下来，把骆驼停下来，从上面赶紧跳下来，又从自己的那个背包里面拿出这个祷告毯来，非常虔诚的五体投地趴向麦加城，祷告五次，然后呢收起祷告垫来，然后骑上骆驼，拔出弯月刀，拼命继续往前追。那请问，他祷告的时候祷告什么？对吧？为什么要祷告？不是好很虔诚吗？为什么你不是祷告完之后你说我要回家了，我要吃饭去了，我不能再追他了，而是你要去继续拔着弯月刀去追他呢？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也会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说一些属灵的话，但是我们这些属灵的话里面其实在刺别人，酸别人，我们这不是正确的选择。斯蒂凡怎么应对呢？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身上。斯蒂凡没有辩解，没有求情，也没有咒诅，他就像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没有祝福，只有咒诅，没有仇恨，只有饶恕，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见证。斯蒂凡真的活出了这个生命来了，所以圣灵充满他不是只有与他同在而已了，此时此刻就已经借着他的口完全彰显出来了。五个难题，一个对策，叫以不变应万变。我知道有一个，你们知道吗？有一个洗发水广告叫潘婷。五大难题，一个对策。斯蒂凡人也是一样的，以不变应万变，胜过了这些难处，因为他知道圣灵充满他，要有实际的行动的，不是光在嘴上讲的。接下来他就开始祷告，为他自己的生命来呼求祷告。在59节，他说：“求主接受我的灵魂。”啊，我也思想了一下这句话哈，但是这句话呢，就跟主耶稣也一样的。主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又一次学习了耶稣的榜样。那这句话表达了什么样的信念呢？四个， 第一个，改变不了处境，但却是可以调整心境，同意不同意啊？对吧？你改变不了现在的环境，这些人拿石头打你，你挡不住，你也没有盾牌，你也飞不了，你也钻不了地，你不是土行松。但是圣灵在心里面却赐下了平静安稳的心去面对这个环境。第二个，扭转不了敌意，但是却可以活出爱意来。你可以恨我杀我，但是我不能去用这样的去对待你。所以有时候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难题，就是我们有时候特别难过，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上的邪恶好像总是暂时能胜过善良。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个世界上的邪恶总是好像暂时胜过善良，为什么呢？有人说，哎呀，邪恶还是厉害，那我就以后就别邪吧。不是，你误会了。为什么邪恶和可以去暂时胜过善良？是因为善良不会选择用邪恶的方式去报复邪恶。善良不会用邪恶的方式去报复邪恶，要不然的话，善良就不是善良本身了。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你说让我们基督徒被人骂了，我们也不能说回家气得要命，对吧？那个到卫生间里面不断的拿水洗脸，为什么呢？你说哎呀，那怎么那么气人呢？你注意，你不用这样邪恶的方式对待他，证明你是善良的，证明我们是合乎主心意的。一旦我们去选择用他的方式去对待他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位置。所以邪恶有时候能胜过善良，就是这么道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来改变我们自己，应对这个环境，去胜过他，去扭转他，去转化他，用爱胜过恨。第三个，我们消除不了不安，但是我们可以呼求平安。主啊，我要死了，但是我死也要死在你手中。这个祷告是可以做的吧，对不对？嗯，第四个，我们影响不了暴徒，但是我们可以效法恩主。我不跟你一样，你们用暴力、仇恨、非法的手段对待我，但是我不用，我要效法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盼望在让我们在这样的这个环境里面，依然有这样的智慧和分辨，也依然有这样的勇气和信念。其实中国有古话也讲得非常好，叫什么呢？叫勇者从容，智者淡定。也同样告诉我们一样的道理。我想今天基督徒我们更有能力去有活出这样一个视死如归，去改变转化困境，成为荣耀神一个工具的决心了。最后我想用耶稣基督的话语来为斯提凡的一生做一个盖棺定论。假设斯提凡的墓碑上要刻一句话，我想这句话应该非这个约翰福音12:24莫属。哎，这句话是这样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基督讲的话非常的宝贵，后来在后期的使徒时代、教父时代都曾经应验了。所以教父特土良就说，殉道者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分享这个信息并不是让大家都成为殉道者，都为主死。我们不一定都有机会成为殉道者其人，因为那个荣耀是上帝给谁才能得到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夺得的。我们不可能成为殉道者其人，但是我们今天却可以具有殉道者其心，让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被圣灵掌管、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开启的一个属灵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粒种子，奉献在主的面前，把我们自己无有的、无条件的摆在神面前，让他使用我们，成为祝福着世界的管道。我们接下来请敬拜队借着《一粒麦子》这首诗歌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队。